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透过诗歌，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但我觉得，每天早上清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一天。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感受，就是说，无论你选择用哪种方式，那结果其实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每一天遇到的事情都是一样，但是当你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会在这过程中和经历不太一样啊。那今天呢，在讲到之前呢，我要再一次鼓励弟兄姊妹哈，这个我们有周报背后这个回应表啊，请有时间的话，如果没有笔的话呢，一会儿可以到后面招待那边有笔哈，可以在讲到之后呢，写完之后呢拿回来，让我更多的可以为你们祷告，那也更多知道大家这些情况哈。今天我们会谈一个话题呢，就是喜乐的话题。但其实喜乐的话题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喜欢喜乐，对不对？有没有人说这个不喜欢？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想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我想大家在人生中，不管是说长久的还是说短暂的来说，我们都喜欢每天过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但是呢，现实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呢，好像每天生活绝大部分时间好像不是这个喜乐、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大部分时间呢，好像是这个比较多的挑战，比较多的压力。其实呢，我们家是我们家女儿哈，昨天晚上照的相。那昨天晚上我叫郑强，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起她的时候，因为她今天现在八个月哈，八个月的时候呢，她很容易高兴，很容易快乐，很容易喜乐。你给他一个矿泉水瓶啊，我们这个饮水瓶，给他自己跟他玩，可以玩半个小时，非常的高兴，玩半个小时。之后呢，如果他哭了的时候呢，妈妈一出现的时候呢，他可能马上变得很高兴。完之后呢，这个眼泪呢还在眼角上挂着呢，但是呢，他就可以哈哈哈大笑。其实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好像我们这个小孩子呢非常容易满足和喜乐，但是呢，当年龄不断增长的时候，发现越来越难。小孩子的时候，他拥有东西非常的少，对不对？他拥有什么？外在人看来拥有什么？有房有车？没有。当然有的有钱人会提早立下一些什么东西给这个孩子这个存上哈。但实际上，通常一些孩子这么大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呢，他最深的需要和满足呢，就是他在爱的环境里面，他跟他的母亲、跟父亲、跟家庭之间有连接。当他看到母亲的时候呢，有这种爱的连接，还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他就满足了。他可能不用担心说吃什么，他不用担心穿什么，他不用担心未来怎么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小的时候拥有不知多少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发现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那种从心里来的喜乐就会越来越少。你有第一个新手机的时候呢，你会很兴奋一段时间。那以后呢，之后呢，现在每次这个 upgrade 哈，这个update 那个现在新的 upgrade 到什么 iPhone 8呀，什么 iPhone X 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那么多兴奋了。但是事实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越来越喜乐呢？为什么大家觉得？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更喜乐才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喜乐的根基，将我们得到满足的根基呢，渐渐建立在什么上面？我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上面。那个孩子呢，看见母亲就喜乐的时候呢，他的根基是建立在那种从母亲来的爱和母亲来的安全感上面，和在母亲里面的完全的信任上面。我相信呢，今天呢，地上的父母呢是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想，我们的天父岂不比地上的父母更知道、更有能力、更有 power？知道怎么样照看他的儿女吗？但是很多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当我们渐渐长大了，我们好像越来越希望通过抓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才会这个有满足， 才会有喜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这个，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二十章呢，就叫门徒看见主呢就喜乐了。也说当小孩子看见妈妈来的时候，他高兴了，因为他的跟他有连接，他的安全感都在那里面。但是当门徒看见主的时候呢，他也喜乐了。所以今天呢，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现实生活环境如何，让我们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渴慕和期待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改变，要做工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除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有充满活力、满有喜乐的生命。主啊，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来管理，与你一起来管理你所创造这个奇妙的世界。但是今天，因着世界的缘故，因着人我们犯罪堕落的缘故，今天我们不但不很多时候不能管理，不能够享受你这个创造，反而被我们这些所看得见，甚至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辖制，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主要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你的经文，巴不得透过你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学习操练在你里面有喜乐，操练将我们的喜乐的源泉放在与你的连接，放在你的同在，放在你的应许，放在你的爱上面。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那在分享之前呢，我要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经文背景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说呢，七日的头一日哈，这就是说，也就相当于礼拜天大清早的时候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他尸体呢就放在一个坟墓里面。大清早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和几个他这个妇女呢，就要去高抹耶稣，所以他们就来到坟墓面前，发现那个门呢，大石门呢已经滚开了。之后呢，到里面一看呢，往里面一看呢，发现什么呢？耶稣的身体呢不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跑回去跟谁讲了呢？跟彼得和约翰讲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找到彼得和约翰哈。之后呢，彼得和约翰就一起奔跑，跑到这个坟墓。但是因为这个约翰比较年轻啊，跑得比较快，所以就先到里面。之后呢，彼得也跟着到了。一看呢，确实呢，如妇女所说，这个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之后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这个两个人呢，圣经没有记载继续怎么样。但之后呢，他们就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很疑惑，充满了困惑，甚至他们心中也在思想：哎，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只有这个玛利亚呢还在那个坟墓旁边。之后呢，他就哭泣。这时候呢，就第一次见到了复活的耶稣。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不是这个哈。那之后呢，门徒们呢，到傍晚之后呢，门徒们干什么呢？门徒就聚在一起了。为什么聚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可能有很多原因呢，一个是耶稣跟他们说了，你们要聚在一起等候。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如果按今天的话语讲，当时他的罪什么罪名什么，好像是政治犯，对不对？在犹太人的王啊，他政治犯要搞革命，对不对？所以呢，政治犯们被处死了，那这些跟随的人呢，也面临着这个政治的压力哈，逼迫。所以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呢，也是为了什么呀？彼此有个照应。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惧怕犹太人，就把门呢聚在一起之后上了锁。之后呢，他们在里面可能就开始，特别彼得和约翰可能就开始说什么：哎，今天我们早上啊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发现耶稣尸体不见了。那大家可能七嘴八舌就讨论。那又有些人可能在说：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要不要算了？就像那个我们常常那个我们那个。这个中国就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一段哈，就是动不动的猪八戒呢干什么呢？师傅被抓走，猪八戒干什么？哎，算了，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花果山，对不对？所以可能门徒们也面临一个问题，说呀，这个我们的主不知道去哪里了。 要不然算了吧，你回去打你的鱼，你回去收你的税好了。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惧怕，因为未来不知道，而且呢也不知道犹太人继续宗教领袖们对他们做什么。其实这时候是一个大家很紧张的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就刚才我读的那经文，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一句话就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时候是门徒真正的需要平安的时候，是吧？耶稣向他们显现哈。那今天呢，这是我刚才读的经文，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讲。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充满了什么 stress， 充满了压力。门徒那个环境也是一样子。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充满了压力，不论我们愿不愿意面对，当我们这个身兼的职分越多，你可能压力越大。那这个压力从哪里来？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那有机会的话呢，这个我们可以上这个黄维仁博士的课，可以更多了解哈。那师母就在我们下面，那我们可以更多了解哈。我不是专门为他们做广告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充满了压力。但是其实呢，在压力很多压力里面呢，有一个因素，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对物质和生活的无限追求，就是我们是对物质和生活的无限的追求，使我们陷在一个压力里面。现在一个别人都拥有这个，大家都在这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我也要有名声、地位、外在的物质和金钱，所以我常常就觉得我有。有时候有几天我回到我们家里面，看见我们家的孩子他嘻嘻乐乐高高兴的玩的时候，我想哎，我要如果是他就好了，对，我如果是他就好了，我们不用每天想的这么多事情，对不对？很简单的生活。所以无怪乎耶稣说什么呢？若人要继神的国怎么样？要回转成怎么样？要像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样式是什么？耶稣不是说你无知哈，耶稣这个意思是说怎么样，你那个心是什么样子？是单纯的依靠神，是在神里面很容易就满足了。今天有一个房子住，感谢赞美主，我不是要拼了命的，我这一辈子目的就是要换大房子。我有一个车子开，虽然是2000年以前的，但是开的还可以啊。我不一定非要看别人开的新车，我就心动啊，这个凭什么能开，我也要开。别人做一项工作做得很好，身兼数职啊，你觉得哦，这个人很有能力，我也像他一样，我也要在事业上成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断的扩大，以至于我们对生活、对物质的追求、对名利的追求，以至于无限的放大的时候，我们的 stress 就会在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如果说耶稣说，有经常很多数经文，我觉得圣经是真实的，让我们常常给我们很多些，就说麻雀不为未来担心，对不对？上神上天养活他，这个野地的花今天开得很好，明天就丢在火里了。所以常常圣经的提醒我们，因为知道神特别知道我们容易担心，担心什么？不但是我们对这些未来担心，还是什么呀？我们还有竞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点，就是说这里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对有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对物质和生活无限的追求，使我们常常落在一个压力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压力哈。如果你有没有压力的话呢？你有没有起得早上起来可以思想一件事情？你大清早起来，你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尿急要上厕所，对不对？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说你第一件你要想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想到跟今天有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压力所在，这个事情就是你关注点所在。如果说我们常常每天早上清晨的时候都为一件事情在我们头脑中的话，我们需要思想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控制我们是否得喜乐、控制我们生命、控制我们状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得自由。那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在箴言17:22，忧伤的灵食苦甘。然后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我是原来刚刚的小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经文说太好了，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甘。但是很多人说，哎，我谁不想喜乐呀，对不对啊？谁想每天都哭丧着脸呢？没有人想，对不对？喜乐不起来呀。那今天我们要看圣经上看，我们是神怎么样，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经历到这个喜乐哈。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神赐下平安，主赐平安。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19节这里面经文里提到说两次，19节到21节提到两次说，愿你们平安。那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觉得平安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也会问安，对不对？平安啊，特别是我们传统老一点的弟兄姊妹见面说、啊、平安平安，那平安到底代表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哈，特别我们中文它这个平安呢，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什么，就是平平怎么样安安。那事实上呢，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呢，那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圣诞节送什么呢？送苹果。为什么送苹果？我觉得很奇怪啊，送苹果，为什么送苹果？代表虽然他们不信神，但怎么样？代表平安。平安就是平平安，就是不遇到问题，你生活呢比较平顺。但真正的平安到底是什么呢？请大家思想，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呢，在这个荒漠甘泉里面哈，这个荒漠甘泉里他提到过一个平安，那其中讲了两幅图画哈，大家看这个图画，大家想象代表平安吗？没有反应，代表平是不是平安？多平安呐，对不对？多平静安稳呐，这个山不动，对不对？湖面这个一丝风都没有。完之后呢，湖面倒映着山的景色，怎么样？真是平静安稳。那提到呢，这个考文夫人这个书里面提到两个画家作画，只有选一幅，那幅代表平安。那选了另外一幅哈，那另外一幅呢，我实在找不着，那我就找个类似的。是什么呢？一个瀑布，瀑布下面的一个小鸟，这个小鸟。其实它原文呢，这个写的是什么？小鸟上面呢，原来这幅画写，这是瀑布旁边有一个树，树上有个枝子，枝子上面呢有一个小鸟巢，一个小鸟呢就在鸟巢里干什么呢？在睡觉。完之后呢，这个瀑布很多水呢就会溅到这个小巢上面。当然了，后来这个大家一选呢，这个评委就觉得，哎。这幅画是真正的平安。其实我们想想，到底是我们想原来我们所想象的平安是哪种？是不是第一种？大部分人。但是现实里面的平安是哪种？虽然外在环境不能改变，这个瀑布它旁边怎么样呢？飞流直下，激起这么3000尺的浪花，还没有那么大啊，就是很多很多浪花，对不对？好像随时这个大浪打来，这个小槽就不稳定了。但是呢，它可以安稳在里面。那我们看一下原文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平安讲的是什么哈？那原文的希腊文讲就是 shalom， 对不对？希伯来文就是 erin。那个平安讲的是什么呢？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平安代表的是幸福存在的每一个方面，幸福存在的每一个方面。当人见了你 shalom 的时候呢，代表就是说你的生活从神来的那种恩典充满了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当然了，这里面包括昌盛、健康、满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有好的关系。那旧约中也提到了救恩哈。那在新约中呢，当然了，在旧约中有一节哈，我觉得是这里面特别提醒，就是民数记6:24哈，就提到什么呢？平安做百福的总纲。6:24提到什么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是吧？赐你平安。最后就是赐恩保护，最后都是怎么样？赐你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成了怎么样一个祝福的一个总纲。那我们看新约也提到什么呢？新约提到说平安是神的恩典。但这个我接着刚才讲哈，平安是神的恩典，只有他能赐下。大家记住说，平安是恩典，平安是恩典，不是说我们想要平安就有平安。平安是恩典，是神赐下的。一个蒙神赐予平安的人，乃是一个蒙福、受保护和被恩待的人。这样的人呢，才是满足的，因此也是完全的。那新约呢，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哈，新约加一点点呢，就是说整个下来这个平安的意思呢，就含有了一个动作。平安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词语。它是含有一个动作，有盼望，还有与神应许的词语，充满了应许神的应许在里面。当神说平安的时候，你要想到就是说，这是一个从上面赐予下来的平安。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平安怎么样呢？也是神的一个应许，你跟神的一个应许。 新约的当然了，平安就跟救恩相连。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使我们与神，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使我们与人和好，并且我们的生命呢更满足更喜乐，所以这是个平安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再提到就说，哎，愿你平安的时候，你要想到不是说，哦，太好了，我今天就所有事情接下来凡事平顺，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说神要赐福于你。虽然你环境上不好，环境上有难处，有挑战，有挫折，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拦阻你怎么样能够从神里面得到祝福，得到恩典和能力，经历神的同在，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拦阻。反而很多时候呢，你的环境成为你更亲近神，得着生命的满足，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环境，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平安怎么样，是神所赐予的，不是人赐予的。人赐予的什么？人赐予给你保障，其实同时我们一会儿去看那个经文，都是一些什么世界上来的，只有神赐的平安才是稳固稳妥。那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主赐平安以外呢，我们要喜乐。从怎么样喜乐呢？要看到神的应许，主赐下应许。我们看到一个 picture， 圣经，对不对？今天对很多人来说读圣经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大家很多人摇头，不容易。我在思想，为什么不容易呢？为什么不容易？枯燥，读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我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发现不太一样。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是谁写的啊？标准答案，圣灵启示，人写的，对不对啊？对，人是谁呢？人是谁？这话有点语病是吧？人是谁？人就是普普通通每一个人，对不对？谁写的？是普普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代表什么意思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不是说是圣人，我们想圣经的作者这些都是圣人，其实圣经里面那些作者是活生生的人。什么活生生的人呢？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遇到困境的时候，每个都一样，有挣扎的时候，有这种在里面这个罪 和自我这个神的灵相争的时候都有。所以他写下圣经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哲学书，也不是一个律法书，一个教条，而是讲述了一个在他生命中真实曾经发生的事情。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这么看，可能这个时间离我们很远，可能有些背景我们不了解，但是事实上圣经的作者所讲述的，当然了，除了一些特别的经文我们看比较困难以外，因为跟我们文化差异很大，但是绝大部分的经文，当你的观点看，你说这是跟我一样的人他所经历到的事情所写出来的，是他生命中的经历，是他生命中的故事，你会发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主赐下平安，就说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话语赐下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应许，主赐下很多很多的应许，应许是真实可靠的，圣经是真实可靠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举其中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哈，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什么？就我们看到这个哈，二十七节提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怎么样，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跟刚才的经文就再对比一下，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两次愿你们平安，门徒见看见主怎么样就喜乐了。同样这个经文也是一样提到，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怎么样赐给你们，我所赐怎么样跟世界赐的是不一样的。耶稣那个时候是在受难以前的一段时间，跟刚才耶稣在二十章所讲中间又隔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讲的十四章所讲的成就在二十章里面，神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当你去看的时候，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哎，其实我也是最近要准备一个讲道，我才发现哇， 圣经真的是活的，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耶稣基督在十四章就提到说，我要赐下平安给你们。之后呢，当他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再次提到讲了平安，不断的实践在我们今天每个人生命中。约翰福音十七章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提到 一段经文，就是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你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是耶稣呢跟天父的祷告。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怎么样呢？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其实今天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平安是什么样，让我一生过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但是事实上呢，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应许过这样的平安。世界的方式，世界的权利可能会应许给你这样的平安，说好，你只要拿到什么样的工作，特别对年轻人来说，你只要拿到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律师啊，医生啊，那你一辈子怎么样呢？你就平安喜乐了，你就怎么样，后半生无忧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很多方告诉我们什么才能够得到平安，但事实上呢，这些平安真的是稳定吗？当时间变化以后，当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在移动变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稳定的，没有根基的。但是耶稣这里面提到，就说我赐的平安不是这些，虽然你还是有难处，还是有挑战，我不求什么天父把你们离开这些，但是求你们保守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其实今天做基督徒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我们是站在两个属灵的势力的征战的关键的地方。哦，这里十六节提到，他们不属这世界，我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我要一会儿讲这部分。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世界和神的国在拉扯的一个关键点里面。世界要得着我们，神要得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心有时候说啊，多想贪恋世界，不想来主日聚会，在家睡睡觉多好，对不对？是不是？周末去跟朋友一起玩多好，对不对？我家里很多事情要做，对不对？啊，读经麻烦不麻烦？像我刚才讲的，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教会一直说我们要推动这活泼的灵修，这个灵修材料大家鼓励大家定之后呢，有人说哎呀，我花那个钱完之后呢，放那块都落灰了，你这不浪费吗？其实很多很多时候都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活在一个神的国跟世界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征战的地方。其实很多人我们感觉不到征战的地方在哪里。征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这个战场每天都真实的存在，每天都真实的存在。而且呢，这个战争不会妥协，不会说啊、哦，最后我们和平解决好不好，这个我们各让一步好不好，当然好了。但实际上不会，这个征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死就是他活。这征战就是这样的一个征战，只有到有一天我们上帝耶稣基督再一次全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解决这个 stress，变成这个 relax 的真正的，就只有通过十字架。像我刚刚讲，就耶稣基督他应许赐下你的平安，他就可以。你要相信耶稣的应许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圣经所说的话吗？你相信那些作者所说的是他们生命中经历，可以同样实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也经历不到，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在挣扎中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其实很可怜，今天做基督徒很可怜。今天资讯太发达了，手机上资讯都很多很多，我们一天可以看两个小时的时间的手机上资讯，但是却没有十分钟去读你手中的圣经，以至于圣经到底说什么，哎，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有哪些应许抓不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呢？只能在那儿苦苦的在那儿自怨自怜的怎么样，悲哀切齿吧，因为你确实不知道圣经到底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在主日听了很多很多的讲道，大家请原谅我这样讲，很多的讲道都是别人吃过的东西，嚼过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嚼过，你不知道嚼完之后那个里面那个到底甘甜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没有经历过从神的话语里直接得到力量的那个喜乐是什么。你要不要得到这样的喜乐？如果你渴慕得到这样的喜乐，你坚持在上帝面前，你一定会得到。如果我们都习惯了别人一直是就是 就像我们家现在孩子一样的背背负的，每次都是打非常碎完之后给他吃，从来不知道有没有他现在还没有牙齿。所以我们生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能是被喂被喂养，我不能做什么事情。第二个方面就是不信神的应许。现在这个时代哈，我觉得是一个真是不信的时代。我自己有时候我在思想，我在自己验证，我当我面临一个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相不相信神，理智上相信不相信，相信，实际上相信不相信，不相信。祷完告以后呢，接着有压力，交托完之后呢，接着有重担。其实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神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按我们的想法成就，这是问题。我们相信神存在吗？当然相信神，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吗？当然相信神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不相信神给那是最好的，我们怕怎么样呢？我不用努力，我不担心，我所得的结果就怎么样呢？不是我期待的。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给你的是最好的，神给你的是最好的，神给你的是最好的。那今天我想我们要信靠什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不用回答我，我们每个人只问我自己，我今天真实在上帝面前，我现在信靠什么？我在信靠什么？什么是我真正的我的信心，我的能力，我现在的生命的这个状态，我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潜在的信靠，因为这个看起来更加的现实和稳固。关系的信靠，因为好的关系呢对我很有帮助，无论是人际关系的需要，还是在以后办事情的时候有人帮忙。同样呢，我们信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把握我们的方向，才有更有安全感。我不知道别的这个夫妻家庭会怎么样哈。那每次呢，我和我太太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呢，都会在开车的时候呢产生一些对话。为什么呢？如果她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说啊，小心呐，小心小心，前面有车有人。之后呢，她开车的时候呢，就说哦，你有人，赶快赶快，慢点慢点。每次呢，总有一个人在旁边呢。因为不放心另外一个人，他不能够完全交托另外一个人开车，他不相信那个人可能开的也不错，虽然不一定比他好。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把握我们人生的方向盘，我们都想自己把握，觉得这才是更稳妥的，这才是更安全的。当人们将自己的平安和生命呢建基于这些不稳定的根基基础上时呢，就不能经历到持续的平安。我们可能一时环境的改变一下子发达了，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有这种喜乐和平安在里面，但是过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有真正不能持续得到平安。只有持续得到平安，只有回到刚才，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的不是世人给的，不一样，是真平安，是神的应许。你在神的应许上面，无论环境如何，就像我们看那本画一样，知道神的应许，无论环境如何，你都可以胜过这些环境。那第三个方面我要分享，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神里面看见主就喜乐了。主赐同在，主赐同在。那我看见这幅画的时候，当耶稣问他们，问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那些在魂游向外的人可以思想一下，看到异象耶稣显现的时候，除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以外，他又说什么了？他没说话啊，他是做了一些动作，就将手呢让他们看，之后拉开衣服让他们看，看什么？看着钉痕，看着枪扎的伤痕。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这什么意思呢？这又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看呢？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看？门都锁着，突然间呢，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都在这里面，突然间这会儿一个什么，哎，耶稣显在这里面，大家会怎么样？有点惧怕。这是什么的鬼魂吗？这门都锁着，这位穿墙术啊。所以耶稣他们显现呢，为什么显现？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 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呢受过更大的苦，他向这些人显现的时候表明什么？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都在前面他已经受过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苦处，耶稣遭过人的遭人的讥笑、唾弃、出卖，这些一切的难处耶稣基督怎么样呢？都经历过了。所以当耶稣显现让大家看他所受的钉痕、所受的枪伤的时候呢，在表明一件事情，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走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呢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变成抑郁了还是怎么样，他因着上帝 在他里面，因着他对神的不断的信靠，因着对他对父神的信靠，神恩典的父神的恩典临到怎么样呢，他可以完成这些。而且这前面一个点就是耶稣怎么样体会我们所有人的难处，因为他经历过，体会我们每个人。有人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遇到这种压力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外人不能够体会的时候，你有人说啊，我找不着人分享，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讲讲话，告诉他我现在的难处。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总想找一个人。那当然有时候觉得有点事情跟太太分享，那有时候呢给他也压力，算了不要跟他分享。但是后来我讲到一件事情，就说耶稣所做的，你说他真实的体会我每一个软弱。当你没人倾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去回到耶稣面前，他完全了解。你说哎呀，我自己在这讲话自言自语有意思吗？请你安静在上帝面前，当你安静的时候，神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在你里面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不是靠感觉，而是时时经历到神的同在。那第二个方面我要讲的，说要显明什么呀？主的爱。这钉痕是会随受的，这枪伤是会随受的，耶稣需要这么做吗？他不需要。耶稣需要经历这么大的难处吗？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要思想一件事，就是说主赐下的同在，当你遇到这些挑战困难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件事情，怎么样得到平安和喜乐。就是我们再次讲耶稣基督的赐下平安，耶稣基督赐下应许，耶稣基督赐下同在，耶稣他显明他真实的爱我们。有人说耶稣，我不觉得耶稣爱我，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考学，我要找到好工作，完之后我要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结果祷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成就，我不觉得耶稣爱我。那你觉得耶稣爱你的条件就是说一定爱你的成就，对吗？我们很多时候在思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花好时间想这个问题。那今天没有更多思想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确实为我们摆上了生命。我们前面的第三个方面是主同在的记号，主同在的记号。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耶稣基督的钉痕的手正在搀扶你，正在拍拍你的肩膀，正在拉着你。这是耶稣基督同在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他的钉痕的手是我们耶稣基督同在的记号。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显明主的得胜，显明主的得胜。钉痕的手，受伤肋旁，枪伤肋旁，什么？显明主耶稣基督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当时怎么样被处死了，但是他因着从死里怎么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胜过这一切，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话呢？就说：“你们只要忧愁，然而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喜欢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就喜乐了。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这十六章所说的话，大家再想想，这十六章所说的话，这耶稣基督讲的时候，再见你们的时候，就是刚才二十章所提到，我再见你们的时候，门徒就怎么样，就喜乐了。因为什么呢？那些所有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怎么样叫忧愁可以除去？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人因着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与耶稣基督亲近，因着在环境中学习信靠神，因着在环境中学习跟随神，单单简简单单的信靠和跟随， 你所经历到的喜乐是外在的环境甚至连恶者都不能所夺去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应许是真实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抓住这样的应许。那在世上虽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不好？弟兄姊妹，跟我旁边人讲，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要赐你平安喜乐。今天呢，我们在最后，我再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归根到底，我们真正要得到从天上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的根基呢，就要从我们外在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物质、名利、地位上怎么样呢？我们要把它们转移到耶稣基督的同在、神的国度里面、长远的国度、永恒的国度里面、神的同在、永恒的国度、神的应许里面，包括神所赐的平安里面。如果说我们仍然在外面，我们的根基仍然是建立在我可以拥有事情，拥有更多的物质外在的，我可以把眼前的难处可以度过，我就有平安喜乐了。我把我现在的工作的难处度过，我把我的考试度过，我就有平安喜乐了。其实我自己也常常经历过，说啊，终于一个重大的服事结束了，哇，好轻松啊！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好像我就有平安喜乐了。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体会，就是说平安喜乐不是建立在一个事情一个难处的过去，因为这个难处过去以后呢，你暂时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平安，但是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你真正的持续的平安喜乐是你建立在不断的建立在什么？神的所赐的平安是神所赐的，你要渴慕神，渴慕这种平安赐给你。我说讲到平安不是平平顺顺，而是神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赐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富。同样呢，我们要信靠，就像我小孩子一样，简简单单的信靠，与神连接，在上帝里面就饱足了。若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我来到教会唱赞美诗，听了神的话语，哦，我觉得今天下顿饭不吃也很好，你有这样的饱足的话，我觉得你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上面一定会积累很多的突破。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小的事情上都觉得无所谓的事情上面，反而忽略了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时在耶稣基督里面单单的跟耶稣建立关系，单单的跟耶稣基督有着美好的同在的时候，忽略了那个满足，以至于我们的眼目都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吸引，不能够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若是今天这个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有些提醒，当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并且这个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当那小孩子看见母亲他就喜乐了，因为那是他的依靠，他生命跟他有连接，他的平安稳妥，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看到的父母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再一次的献在上帝面前？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比地上的父更有能力更爱我们吗？地上的父是随着己意，父母是随着己意不完全的爱，天父却是完全的爱。今天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思想，我们是不是不信？我们不信神的应许，我不信上帝透过圣经里那么多的人物所写下的东西在我生命中可以同样发生果效。若是这样，求神赦免我们不信的心，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的信，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信靠，那属天的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孩子常常思想，你何尝是多么盼望你的众儿女们每天可以喜乐地活在你面前，不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上的重担，被这个世界上各种的私欲、各种价值观所掳去，成为各种外在的东西的 奴隶，不得自由，常常活在里面是一个征战的世界，常常是个失败的情况。天父，你何尝不希望你的儿女真正的可以从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应许，靠着圣经里面那些耶稣基督所透过人所写下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中每一天大大小小事上的鼓励和勉励。何尝不是让我们更多在环境中去学习体会耶稣基督那长阔深高的爱，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美好，你是真实美好，不是我们歌中所唱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故事中真实体会到耶稣基督你真好。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你的话语，建立在你的同在，建立在你那不变的应许上面，建立在你那永恒的国度上面。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同样的，今天呢是我们的圣餐时间哈。有一首回应诗歌，那我希望我们唱一首歌再开始这个圣餐时间好不好？那个生命的河喜乐的河那首歌哈，这个是我特别在准备点讲道的时候的一个感动，那我们稍微再唱一下。
好，请各位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姊妹，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在一种环境中的时候，然后我们仰望看你的时候，就有一条生命和喜乐的河涌流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因为你巴不得看到你的众儿女都因着在自由中得到释放的时候欢喜活在你面前。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借我们脱离一切外在的辖制。主啊，叫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抓住你的应许，渴慕你，仰望你，就看见你的时候，看见你工作的时候，就像你将钉痕的手勒旁显给你门徒看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了。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纪念，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也请我们的同工到前面。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时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据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这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